弟兄姐妹平安，好，感谢神哈，感谢这个敬拜带领的弟兄姐妹，他们唱的也很好，祷告也非常好。我刚才一直在想，要不我就不上来了，我觉得他们把我要讲的都讲完了，感谢神哈。今天可以有机会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那在开始我的分享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还记得上一个主日长老讲到的主题是什么吗？哦，两条道路，感谢神，还有人记得哈。那今天呢，我要分享的信息也是关于道路的。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通往奴役之路。那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是在罗马书六章的16-23节。我们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还珠格格这个电视剧大家看过吗？看过哈，看过人举个手哈。啊，很多人都看过啊。我记得这个电视剧大概是1998年或者1999年前后吧，具体日子我记不大清楚了。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大概在读小学，然后这部电视剧当时是风靡了整个中国大陆。那么它的主题曲里面有几句歌词哈，叫做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这几句歌词我到现在还记得哈，一不小心还能唱出来啊。那这部电视剧的走红呢，想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与一般的宫廷戏不同。那它里面充满了很多对于封建专制社会的这种抵抗，也充满了对于自由和浪漫的向往。那这部电视剧呢，也让我们很多人认识了这个作者琼瑶。琼瑶是著名的台湾女作家，那她一生呢也向往浪漫与自由，她本人呢经历了多段感情婚姻生活，她的作品当中也充满了很多她所向往的浪漫与自由。在2024年的12月4日，琼瑶在新北市淡水区的家中烧炭自杀，享年86岁。他在遗书中表达了不想经历老年病痛折磨，追求优雅翩然离去的意愿。他的遗书是这么写的，他说道，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知音们，不要哭，不要伤心，不要为我难过，我已经翩然地去了。翩然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字，代表的是自主自在自由的飞翔。死亡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也是最后一件大事，我不想听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我想为这最后的大事做主。从他的遗书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认为自己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世界，就可以在死亡这件事情上做主，有一种真正的自由。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什么是自由呢？人真的有自由吗？人真的能自己自由掌握自己的人生吗？人对死亡有自由吗？圣经又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呢？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罗马书六章，我们看一看圣经所教导的自由与为奴之路。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好，我们一起开始。罗马书六章16-23节，我们一起来。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诚意。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 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所赐的话语，求你赐你启示的灵给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赐属天的智慧给孩子我自己，让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合你的心意，让我们不论是听的讲的都同盟造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得胜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好，今天的讲道呢，大概会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所有人都是奴仆，第二部分是罪的奴仆与结局，第三部分就是义的奴仆与结局，然后第四部分就是你的选择是什么。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所有人都是奴仆。在罗马书六章十六节一开始就讲到了奴仆这个概念，保罗说到，你们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或做义的奴仆。总结起来就是人人都是奴仆。那么奴仆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就是顺从或者顺服。你要么是顺从罪做罪的奴仆，要么是顺从义做义的奴仆。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奴仆这个词哈。奴仆希腊文 dolos， 它也可以翻译为奴隶。那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这个人他的命运与主人绑定，归属于主。大家都知道，在当时古罗马的时候，大概一世纪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的人口当中呢，有很多的奴隶。那么根据这种记载说，当时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奴隶哈。那么那个时候的奴仆大概分成三类哈，这都是有圣经记载的。第一种叫做自愿契约的雇工。那么当时贫穷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可以通过卖身为奴来偿还他们所欠的债务。但是这类奴仆呢并不是永久的，在第七年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无条件获得自由，而且根据摩西的律法，主人要赠予他们财物，让他们重新开始他们自由的生活。第二种就是外邦奴仆，这一类奴仆就比方说是打胜仗得来的战俘，或者是购买的外邦人。那么这一类的人在当时的律法也给予了他们非常好的这种基本的人权保障。比方说在出埃及记当中就说到，如果主人伤害了奴仆的话，必须因其失去的身体器官而释放他们。那这是第二类的奴仆。第三类的奴仆叫做耳透过的奴仆。这类的奴仆是指当第七年的时候，这个奴仆他如果可以得到自由，但是他因为自愿放弃自由，他就会被这个主人呢带到这个门框或者门柱那里，用锥子刺穿他的耳朵，所以他就成为一个耳透过的奴仆，就表示他甘愿跟随这个主人，直到永远做这个主人的奴仆。那么我们看到当时这些奴仆呢，他们都是家庭当中非常重要的共同成员，是家庭当中的重要的一份子，甚至他们可以参与家庭的宗教活动，比如吃逾越节的羔羊，即使他是一个外邦的奴仆。好， 那么我们说到奴仆的话，就像刚才我们在罗马书六章十六节看到的，是不是他就说我们所有人都是奴仆，你是奴仆，我是奴仆，大家都是奴仆。那么会不会有人看到这句话就要想了，说这句话是不是政治不正确呢？今天都是文明世界了，哪里还有奴仆呢？我们所处的这个美国的社会是一个人人自由的国家，满大街都是游行的人举着我的身体我做主，甚至今天连性别都是自由的，可以男变女，女变男，既是男也是女，甚至可以自由创造性别。那我们的中国呢？今天我们的中国也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呀，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就包括自由和民主，那哪里有奴仆呢？只有人民公仆。但是今天的社会看似是自由的，但是真的自由吗？前段时间有一个挺出名的一个流行的词汇叫斩杀线，有人听过吗？啊，有人听过啊。好，斩杀线的意思是什么哈？它是指美国底层民众在经济压力下从正常生活迅速跌入不可逆的生存绝境，比方说流离失所，社会信用崩塌的致命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包括大病、失业、债务等等。那么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中国的网红呢，他就拍了很多美国的阴暗面哈，给中国的观众看，然后吸了很多的流量啊。里面呢就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很多人他们都是因为失业了、吸毒了、生病了而穷困潦倒。那么他在这个视频当中就把这一类人就称作是触发了斩杀线的人。给大家看一个图哈，大家知道这是哪里吗？费城哈，我听到有人说对，费城哈，对，这是费城的叫肯辛顿大街哈。这些图片当中的人哈，他们都是吸毒的人，看起来他们是不是是自由的？他们本人看似是自由的，对不对？想干嘛就干嘛，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可是他们的肉体和心灵对于毒品就是不自由的，他们想戒戒不了，他们的身心灵都受到非常严重的捆绑。请问他们是毒品的奴仆吗？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今天我们或许也会成为其他事物的奴仆，我们或许会成为金钱的奴仆。华尔街之狼这部电影呢，它就讲述了股票经纪人乔丹·贝尔福特从一文不名的穷小子蜕变成为亿万富翁，随后呢，他因为沉迷于欺诈、洗钱和极度奢靡的放荡生活，最终被逮捕并入狱。那这个剧中呢，他就形象地表达了人们对于金钱的疯狂，最终彻底沦为欲望的奴隶。那今天我们或许也会成为孩子的奴仆，我们所做的一切好像都是为了满足孩子的需求，孩子好像成为了我们的主人，甚至我们可能会成为事业工作的奴仆，名誉地位的奴仆，一切都是为了工作，一切都是为了地位，孩子家庭统统不顾。所以啊，总结起来，我们人人都是奴仆。那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第二部分，就是罪的奴仆与结局是什么呢？同样在罗马书六章十六节的第二部分，保罗就讲到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好，那讲到罪的奴仆，或许有人就要问了，好吧，确实有奴仆这个说法，但是我也没有犯罪违反法律，我从小就学习雷锋做好事，扶老奶奶过马路，红领巾特别亮，我怎么就是罪人呢？我怎么就顺从罪了呢？我更不可能是罪的奴仆，我以罪恶不共戴天。那让我们就来看一看圣经对罪的定义是什么。 按照圣经罪的定义就是射箭不中靶心。如果我们大家玩过射箭的话，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射箭射中十环那是最好的，那么按照圣经的标准，你射箭不论是射中七环八环九环甚至9.9环，只要你没有射中十环，这就是罪了。而十环的标准是什么呢？十环的标准就是神的完美的标准，就是神的完全的公义与圣洁，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标准。如果我们立自己的标准，就是自以为义。所以罗马书3:23清楚地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的，我们所有人都与神的最完美的荣耀相差甚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那么罪的具体表现又有哪一些呢？在加拉太书5就提到了，比方说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那么或许也有人会说了，这些我都没有，我都没有表现出来过，那感谢神，你确实是一个好人。但是圣经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它告诉我们不光是外表的罪，更是心思意念的罪。在马太福音5:28就告诉我们，如果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神的标准就是这么的高。在雅各书4:17更是告诉我们，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每当我自己读到这些经文啊，我就把我自己对号入座的话，我必须承认我身上充满了各种的罪性，我离神的标准实在是差得太远太远，我就是一个罪人。更何况我们每天都处在不断犯罪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三福的同工都知道，我们经常举个例子叫一日三罪，对不对？那我自己就是经常在一日三罪当中哈。举个例子，有的时候早上我要早早来教会服侍，我想着要早起，要预备好我自己，但是人都有惰性，结果我就睡过头了。睡过头起来晚了以后呢，我就不是着急的去整理自己，而是先埋怨太太没有叫我起来。然后我好不容易收拾好了，我匆匆忙忙的要出家门了，这一路上呢我就开车开得飞快，看到有的车不紧不慢的在前面开着，我心里那个火气就上来了，我就暗暗的说，你这开车最好被人撞倒，这是不是我犯的第二条罪，心里面的怨念的罪。然后到了教会了，一看到这个Samuel弟兄今天敬拜带的这么好，大家都夸他，我本来应该心里也很感谢神的，但是我莫名其妙又嫉妒又犯了，就想说你们怎么也不夸夸我呢，这是不是我就犯了第三条罪。所以我一早上我就犯了三条罪，我今天就不再犯罪的话，按照世人的标准，大家觉得我是不是一个好人呢？是不是？如果我一天只犯三条罪，按照世人的标准我是一个好人，但是一年365天我一天犯三条罪的话，我一年下来去头掐尾就1000条罪吧。那如果我活到80岁，我一生可以犯多少条罪呢？80000条罪，对不对？所以啊，我们一生所犯的罪实在是罄竹难书，这些书就像是我们所犯的罪，我们实在是不可能说我们自己是一个没有罪的人。那做罪的奴仆的结局又是什么呢？罗马书6:21就告诉我们，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所以罪的结局就是死。古往今来有很多哲学家名人，他们都在不断思考死亡的问题，但都没有答案。比方说我们非常熟知的孔子，他在《论语》当中，孔子的学生就问孔子说，死亡的意义是什么？孔子就说了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叫做未知生焉知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连活着的事，怎么做人，怎么生活，都没有弄清楚， 哪里能知道死后的事情呢？其实啊，我觉得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按照常人的智慧啊，我们根本不知道死亡的事情，想不明白最好也别想，过好今生呢最重要。问题是我们想不明白不想，死亡它就不会来了吗？它迟早会来到，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们有自由的选择吗？从古至今，有多少帝王将相尝试了各种长生不老的方法，想让自己能够活得更长更久，甚至从永远不死，请问有人成功吗？没有一个人成功了。所以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就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多么绝望的一个结局啊！做罪的奴仆，结局就是死。保罗也在六章的二十三节也说到，罪的工价乃是死，而且这个死是指的永远的死亡。什么叫做永远的死亡？就是永远与神隔绝。永死就是指将来在地狱火湖中与所有的神的美好属性都永远的隔绝，这是何等的悲惨呢？但是很多人常常想象不到，有一个笑话哈，有一个人说，死后去地狱就去地狱吧，我去地狱跟我的朋友们一起打麻将，那岂不是好的无比吗？其实啊，当人在地狱中与神永远隔绝的时候，那些美好的属性，与朋友相处的快乐，彼此之间的这种友善温暖，甚至是打麻将的欢声笑语都不会有，有的只是无尽的痛苦悲哀和哭嚎，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样的地方你愿意去吗？你愿意永远活在那种状态当中吗？我想没有人愿意。罪的结局就是死，同时罪更在辖制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吗？没有。我们的肉体是何等的软弱，而罪的权势却是何其的强大，我们常常是想不犯罪却犯不出来。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就提到，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对于这一点呢，我是深有体会。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我离家很远，所以呢，没有父母在身边的管教呢，我就觉得我太自由了。我每天就是睡醒了，想干嘛就干嘛，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常常呢是立志要好好学习，却每次立志不久呢，我就开始沉迷游戏。然后呢，我沉迷到一个程度，就是昼夜颠倒，不学习，甚至逃课，临阵磨枪，没有好成绩，甚至挂科。人生看不到希望，感觉呢不是我在控制游戏，而是游戏在控制我。我想走却走不出来。但是感谢神啊，后来有一个契机，我开始学习了。这个契机是什么呢？当时我在班上，我认识了一个聪明又漂亮又爱学习的女生。我为了追求她呢，我就开始去上自习了。所以别人上自习是去学习哈，我上自习是为了追求女朋友，后来还真给我追到了，然后那个女孩就开始带我学习了，然后这个女孩子后来就成了我的太太，感谢神。或许那又有人要问了，是不是罪这么不好，神不创造罪不就好了吗？那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问题是罪不是神造的，不是神的心意，而是人违背神的心意。我们的始祖亚当与夏娃一开始被造的时候，是完全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无罪的，是好的，更有神的宝贵属性，就是自由在当中。他们本来在伊甸园中与神永远同在，永远不死， 过得好的无比的生活，但是罪的产生是恰恰因为他们滥用了神给的宝贵属性，就是自由。上帝吩咐亚当与夏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吃的时候必定死。请问这是限制人的自由吗？就像我们还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常常教导我们，家里所有东西你都可以玩，对不对？就是那个电插座你不能玩，玩的时候你必定会触电，你甚至会死。请问这是一种限制我们的自由吗？还是父母对我们的一种爱的保护呢？但是很可惜，亚当和夏娃他们并没有认为这是一种爱的保护，他们因为魔鬼的引诱，就用自己的自由选择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从此他们就不再把神的话当作分辨善恶的唯一标准，不把神当神，自己当神。就如他们射箭的时候，那个十环就不再是神的标准，而是他们自己的标准了。所以罪就入了世界。好，那让我们就再来总结一下罪的奴仆与结局吧。罪的产生是人不顺服神，罪的产生是人滥用了自由，人人都是罪人，罪的辖制让人无法挣脱。罪的奴仆结局是什么呢？就是在地狱中永远的死亡，永远与神隔绝。那我们就最后来看一下义的奴仆与结局又是什么。在罗马书六章的17节到18节告诉我们，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意思就是，当我们不顺从罪，而转头顺服传给我们道理的模范时，我们就从罪里得了释放，我们就成了义的奴仆。那道理的模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关于基督的所有教训与典范。意思就是，当我们从心里顺服神的所有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义的奴仆。那又是什么是义的奴仆呢？保罗接着就在22节告诉我们，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神的奴仆。所以义的奴仆就是神的奴仆。弟兄姐妹们，神的奴仆这个身份好吗？好。但是或许也有人还是要问，神的奴仆听着是挺好的，对吧？但是我们虽然是神的奴仆，这个身份听起来是比罪的奴仆要好，但不还是奴仆吗？这不还是没有自由吗？这跟之前做罪的奴仆有区别吗？保罗啊，他就像知道我们心里的想法一般，他立刻就在22节告诉我们，当然有区别，区别大了，就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奴仆的时候，那结局就是永生而不是永死。这是多么大的区别啊！这是多么伟大的应许，这是多么美好的结局。正如以弗所书2:4-6所告诉我们的，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是的，我们不会再去地狱了，神应许我们会永远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也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1向马大所宣称的，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信这话吗？或许你还会有疑问，那成为神的奴仆，成为义的奴仆，我们怎么就能有永生，怎么就能进天堂呢？这个答案呢，也就在罗马书的6:16的后半段，这里讲到，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 所以诚意是什么意思呢？诚意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因信称义当中的称义。称义又是什么意思呢？称义其实就是一个法庭的术语，指法官宣布一个人无罪释放。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神他判定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是无罪了，是一个义人了，所以我们就能够被神接纳。那什么样的人是义人呢？罗马书3:26就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为义，神看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被神称为义了，他就不再看我们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就被神接纳。就像今天诗歌所唱的，我们就是在基督里的人了，因此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了。也正如我们之前一起读过的罗马书3:23，他说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24更告诉我们，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我们真的要常常来感谢赞美神。那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圣经对于永生与天堂的记载吧。在启示录21，神应许我们，当我们复活以后与神永在时，在天堂里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在启示录7，神也告诉我们，在天堂里面我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我们，因为宝座上的羔羊必牧养我们，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当我们把天堂和地狱相比，哪一个更好呢？天堂是岂不是好的无比吗？所以你将来如果要去打麻将，你是愿意去地狱打麻将还是去天堂打麻将呢？当然我们都知道，在天堂里的时候我们不会再去愿意去打麻将了，我们愿意去做的事情是每天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每天与他同在，那是更加好的无比的事。让我们再来思想我们义的奴仆这个身份吧。我们更知道我们义的奴仆这个身份实际上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大家都知道奴仆的交易是要付上代价的，根据当时的记载，一个奴仆啊，他可以到神庙里面去，他可以，如果他钱很多的话哈，他可以付出赎身的代价给这个神明，那么这个神庙的人呢，就会把这个钱呢，就交给这个奴仆原来的主人，这样子这个奴仆他就可以不再做原主人的奴仆了，但是他从此并不是没有主人了，神就做了他的主人，这样虽然奴仆从人的手下得了释放，但他还是神的奴仆。而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奴仆，也是上帝用重价买赎回来的。这个价格是什么呢？就是罪的代价，就是死。我们本来都是要死在过犯当中的人，但是我们的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他的救赎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替我们这些罪人死。基督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就成全了神的慈爱与公义。他在十字架上的伟大宣告成了，就是付清了欠债的意思。所以我们做神的奴仆这个身份，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甚至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为我们所换来的。感谢神，因着他的牺牲， 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神的奴仆了。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当我们顺服神，成为了神的奴仆以后，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我想要告诉大家，就是在神那里，其实我们真实的身份远比奴仆更加的宝贵。在以弗所书2:19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不但是奴仆，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在约翰一书1:12更告诉我们，他就赐权柄让他们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但是神家里的人，而且我们是他的儿女了，他就成了我们的父。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吗？彼得前书2:9更是伟大的宣告了我们在基督里的新身份，就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多么荣耀的身份呢？阿们，感谢神。而且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有了不再被罪辖制的真自由了。罗马书6:22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就从罪里得了释放，我们就有了真的自由。这个自由就是我们可以不再犯罪的自由。约翰福音8:32也提到，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前段时间呢，我在生命季刊上看到一个文章哈，这个文章是什么呢？就是一位牧师分享他从一个瘾君子成为牧者的心路历程。这个牧师呢，他从小在香港长大，受到父母的溺爱，小学开始就已经养成逃学、打架、偷钱，青春期更是加入黑帮，16岁就开始吸毒。他这么写道，自从染上毒瘾，每天的生活就是毒品、毒品加毒品，要满足毒瘾就需要金钱，所以只要能得到大量金钱，任何犯法的事我都乐意去做，什么人性、良知、尊严都变得一文不值。毒品不但不能让我成为黑社会的大哥，反而变成罪恶的奴隶，甚至众叛亲离，爱我的双亲因为我染上毒瘾，终日以泪洗面，用尽各样方法送我到中国大陆戒毒、台湾戒毒，将我反锁在家中，给我钱看医生，但是只要任何有一点点的机会，我就会重新跑出去吸毒。我一次又一次的让他们失望，每一次他们都对我变得更加的失望，终于父母甚至全家对我彻底失望，甚至不认我做他们的儿子。但是感谢神，后来有一位基督徒朋友告诉他说，父母不能帮你，药物不能帮你，医生不能帮你，唯有耶稣可以救你。感谢神，这位牧师他后来就真正的重生得救了以后，他靠着神的能力，他胜过了毒品，彻底戒掉了毒品，后来更是被神呼召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牧师，他是从毒品的奴仆变成了神的奴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真正的自由是可以不犯罪的自由。当他信主了以后，他就有靠主胜过罪恶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也是有节制、有边界的自由。而我们能够从罪里得到释放，这个秘诀是什么呢？这个秘诀其实是因为，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被罪所辖制的旧人就死了，同时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在罗马书六章七节说到，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每一个人的天性里面都有很多不好的罪的方面，无论是容易生气发火，还是各样的这些邪情污秽，靠着我们自己是不能胜过的。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旧人已经死了，死的人就不会再犯罪了。而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什么生命呢？这个生命就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我们里面重新接上了基督的源头，外面与基督的形状联合，就不再受罪的约束了。因此信主以后，我们会变得对罪非常的敏感，以前习以为常的事，现在却看为羞耻，也知道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因此我们就不会再随意犯罪了。所以很多的慕道友常常会非常的惊讶，一个人信主了以后，常常变得180度的翻转，对不对？我没有说360度吧，180度的翻转，变得跟以前完全的不一样。那是因为信主以后的新生命啊，是与主联合的新生命，所以我们里面就能充满圣灵所赐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感谢神。那我们都知道，理论上我们都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啊，我们有了真的自由，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可是实际生活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是否还是常常觉得我们做基督徒要做这个做那个，反而好像更不自由了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以下的评论哈。你上班那么忙，孩子补习那么多，你还要去主日聚会，还要去周五查经，周三祷告会，参与服事，还要关心探访别人，这些事情你做了有什么回报吗？傻不傻？还有一类评论哈，说现在挣钱的机会那么多，你还要十一奉献给教会，你把这钱拿去投资股票，投资地产多好，教会是你家吗？孩子上名校的学费够了吗？退休有足够的钱吗？这些评论哈，都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是我的朋友，甚至是我的亲人跟我说的。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这类评论，还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的内心是否也认同他们说的这些想法呢？我们是不是也觉得这些事情是负担呢？是不自由呢？还是我们想要天上的祝福，也想要地上的丰富呢？是的，虽然我们都上班很忙，家庭也很忙，但是我知道其实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服事，收益最多的是我们自己。就像我自己，很多时候在周三的祷告会，在周三晚上的时候，我也常常会很挣扎，觉得上班很累，家里有很多的事情，要不要去呢？心里纠结了以后，但是感谢神，每次都是神感动我去了。去了以后，其实我感觉真的是自己得着非常的多，弟兄姐妹们一起的祷告真的是托住了我们每一个人，看到弟兄姐妹在那里一起同心合意的为教会，为我们每一个肢体祷告，真的是看到教会复兴的希望。更何况今天我们能够自由的聚会敬拜神是一种恩典，很多地方连这种自由都没有。那我们华人基督徒其实更常常在奉献这件事情上不自由。前一段时间郭义军牧师他们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了有基督徒做了一些这个调查哈。那么调查显示，北美华人教会平均奉献是收入的3%，不到圣经所要求的1/10，甚至低于大陆信徒的7%的比例哈。 那么我们家其实信主以后呢，开始操练奉献的时候，一开始也有挣扎过，但是感谢神，我们在顺服神的这条道路上，我们就一直相信神的教导，我们相信施比受更为有福。是的，虽然你奉献了以后可能就没有更多的余钱用在投资上过富足的生活，但是感谢神，他的恩典一直够我们用。我们更感谢神的是，我们家现在除了教会的固定奉献以外，也感谢神给我们有机会开始支持一些宣教士。每次看到他们发过来的事工代祷信，看到他们在前线为神打那美好的仗，我心里实在是无比的喜乐，感觉我们能够奉献甚至成为了神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属天的事工上面跟他们同工，实在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都能够开始操练我们的奉献。今天在这个社会看似是自由民主的，但是做基督徒不但可能会失去自由，甚至可能会带来危险。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很多的家庭教会因为持守信仰，他们就甘愿舍弃自己的自由顺服神，甚至付上了极重的代价。许多牧者、传道人、同工们被下到监狱里面去。之前北京西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在我们当中，他们就和我们分享，他们说他们面对逼迫一点也不惧怕，他们充满了喜乐，甚至他们每一次主日聚会的时候会提前准备好行李箱，因为知道公安随时可能会冲击他们、逮捕他们，为主坐监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荣耀。当然感谢神，前段时间我们也听到西安教会的几位牧者领袖被释放，实在是感谢赞美神，他是听祷告的神。但是我们更看到今天在世界各地，在中国、在非洲的尼日利亚、在伊朗、在中东，仍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因着持守他们的信仰而入狱、放弃自由，甚至被杀。甚至在我们美国这个曾经因着信仰而立国的自由的民主的国家，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查理·科克弟兄也因为持守信仰而被杀。但是有一点我们非常确信，每一个被杀的基督徒肉体的死亡不是他们的终点，他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有了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有了一个永远的生命，去了一个好的无比的归宿，就是天堂，并且与爱他们的主永远同在。让我们再回到奴仆这个词，奴仆希腊文 dolos， 刚才我说到它常常也被翻译成奴隶，在圣经当中它更常常被翻译为仆人。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一节就称自己为基督的仆人 dolos， 就是奴仆。他也在腓立比书一章一节、加拉太书一章十节等多处经文称自己为基督的 dolos， 就是他称自己是基督的奴仆。这表明保罗他甘愿放下自己的主权，放下自己引以为傲的身份。我们都知道保罗他自己之前的身份是非常的高贵，他是法律赛人，他是真犹太人，他是罗马人，他是当时精英中的精英。但是当他信主了以后，他就放下所有这些他以前引以为傲的身份，他甘愿做神的仆人，甘愿做神的奴仆，终身归主耶稣基督，无条件顺服主的心意行事为人。他也相信主必负责他生活工作上的一切，这在他看来是一个极其荣耀的身份，甚至他为这个身份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甚至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更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自己甘愿降卑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为要替我们这些罪人去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他自己也称自己是奴仆 Doulos 奴隶这个身份。所以你还会觉得做神的奴仆是一件坏事吗？是一个不荣耀的身份吗？亲爱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正意识到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他的恩赐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主耶稣基督亲自用重价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的时候，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重生的生命，一个与主连结的生命，甚至一个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生命时，为那爱我们的主摆上时间、金钱，献上我们全身、全心、全人，这便不是负担，这不是不自由，是甘心乐意的顺服，这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事情，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义的奴仆与结局。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乃是神的奴仆了。义的奴仆的结局就是永生，在天堂里与神永远同在，而且这是心甘情愿顺服神做他的奴仆。我们更是成为了神的儿女，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就有了不再犯罪的真自由。好，当我们一起比较完了做罪的奴仆与做义的奴仆的区别，也分析完了相对应的结局，那最后问题就要抛给大家，你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先回过头来看琼瑶的选择吧。他的作品确实充满了对于自由的向往，对于浪漫的追求，对于传统的打破，但是你看他的遗书看似翩然而去，其实却是满篇对于疾病的惧怕，对于死亡之后的迷茫，对于生命没有自由的一种控诉。或许是因为在死亡面前，他认识到自己没有真正的自由，甚至选择自杀来面对。但是即便自杀，就能改变他死后的去处了吗？就能让他获得自由吗？我相信他如果能够早一点信靠主耶稣基督，他对死亡的看法与态度就会选择都会截然不同。那通往奴役之路，今天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都很聪明，常常都说我两条都不选，我选中间的道路。或许今天你也还在迟疑，是不是可以选择一条中间的道路呢？对不起，圣经明确告诉我们，没有中间路线，没有中间路线。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你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马门就是金钱。在列王记上的十八章二十一节，以利亚也对当时的民众说，你们要心持两意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弟兄姐妹们，这是你我今天的光景吗？心持两意，又想顺服神，又想顺服这个世界，既想要天上的祝福，又想要地上的丰富吗？还是我们愿意效法约书亚，在约书亚记当中他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愿这句话都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座右铭，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通往奴役之路，在新的一年里，在今天，各位朋友们，若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位真神， 若你还是被罪恶所捆绑，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吗？你愿意让他做你的主人，甘心顺服他，跟随他吗？不要再犹豫了，人生只有两种选择，两种结局，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做神的奴仆以至成义，结局就是永生。若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你愿意更深的爱主，更深的顺服主，为主摆上，心意更新而变化，一生为主而活吗？阿们。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所赐的宝贵话语，感谢你所赐的宝贵救恩，让我们可以脱离死亡的枷锁，成为你的儿女，得到那上好的福分，就是永生。愿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立定心志，顺服你的旨意，一生跟随你，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更愿我们每一个人见主面的那一天，能够得到你荣耀的冠冕与奖赏，就是你称我们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